早上好，今天是2024年8月9日，星期五，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，美国宇航员因波音飞船故障滞留太空，会给波音公司带来哪些影响？湖南航空取消乘务员高跟鞋规定，提升乘务员工作舒适与安全。网络身份证开始试点，存在哪些优点和隐患？本期萝卜知道环节，看理想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，从法律角度看，网络身份证存在哪些问题？据第一财经报道，两名滞留太空的美国宇航员可能需要等到明年2月才能返回地球。这两名宇航员在6月6日飞抵国际空间站，原本计划进行8天的太空任务，但他们乘坐的波音星际客机飞船在接近空间站时出现了技术问题，包括推进器故障和氦气泄漏等问题，返航时间一再推迟。美国航天局官员表示，如果波音公司的飞船无法确保安全返航，宇航员可能需要等到明年2月通过 SpaceX 的龙飞船返回地球。这意味着两名宇航员可能要在太空滞留达8个月。本周早些时候，美国宇航局使用 SpaceX 火箭向国际空间站运送了更多的食物和补给，包括两名宇航员的额外衣物。这一事件对于波音公司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。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就今年1月一架波音客机门塞意外脱落进行调查，并已举行相关听证会。此外，2018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和2019年3月在埃塞俄比亚发生的两起波音坠机事故，造成了346人死亡。遇难者家属亦要求美国司法部对公司高管进行刑事起诉。尽管波音公司在2021年同意支付$25亿罚款，以推迟美国司法部的起诉，但公司仍面临重大的法律和信誉风险。据北京青年报报道，湖南航空最近宣布了一项创新举措，从2024年8月1日起，全面取消乘务员穿高跟鞋执行航班的规定，改为全程穿平底鞋。此政策是国内首次由航空公司官方倡导，旨在提高乘务员的工作舒适度和安全性。过去，乘务员需在不同工作阶段更换鞋子，上机前后穿高跟鞋，飞行中换穿平底鞋，这样做会造成不便和潜在的安全风险。湖南航空的这一转变获得了广泛支持和肯定，许多乘务员表达了对这一改变的欢迎。此外，网友和专业人士也对这一改革表示支持，认为这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，同时也关注到女性健康和职业安全。据财新报道，7月26日，公安部、国家网信办共同起草的《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，意见建议反馈截止时间为8月25日。而在征求意见阶段，已有10个政务 APP 和71个互联网 APP 上线试点场景，包括淘宝、微信、QQ、小红书等。目前，各大应用商店已上线一款国家网络身份认证试点版 APP， 用户下载后经过身份证核验和申领后，即可得到一张带有网号的电子网络身份认证凭证。用户可以使用网号在试点 APP 内进行注册登录、账号实名认证等试点场景操作，从而避免向第三方平台提供手机号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。然而，也有被采访的软件开发人员指出，从数据安全的角度考虑，统一管理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。之前不同平台的 ID 方式验证不一致，即使某人的微博账号被盗，其对财务的影响也较小。但如果多个平台都使用同一个 ID 进行登录，且验证方式相同，一旦用户的账号被不法分子攻破，其危害性会显著增加。本期萝卜知道环节，看理想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，从法律角度看，网络身份证存在哪些问题？翟志勇认为， 从法律角度来看，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存在以下问题。一、法律基础的问题。管理办法试图通过一个唯一的平台统一签发网号和网证，但这违背了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中推动电子身份认证之间互认的精神。法律并没有授权任何部门或平台拥有统一签发这些身份证的专权。二、公众担忧与自愿原则的矛盾。尽管管理办法提倡自愿原则，但在实际应用中，若相关部门和平台推广使用这些认证，公众可能会被迫使用，从而违背了真正的自愿原则。三、将网络可信身份战略窄化的问题。管理办法将网络身份认证窄化为 CTID 平台认证，这不仅没有法律上的依据，并且在规章制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。翟志勇教授建议，为了真正实现网络可信身份战略和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，应该鼓励多种技术方案和服务提供者的竞争，保持开放和多样化的身份认证方法，并且确保真正的自愿原则，而不是通过规章强制推广单一平台的使用。以上解读整合自翟志勇主讲的节目《文明的刻度：法律简史30讲》，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。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，看理想策划我有一个问题系列节目正式迎来第二季，移民会让生活更好吗？本节目为正在考虑移民以及希望通过留学、工作等途径探索新生活可能性的人们量身定制，可在看理想 APP 订阅收听。理想萝卜拔出洞见，点亮理想，感谢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